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的是陈志宏先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陈先生呢相当的年轻啊，他目前呢服务于校园使徒的工作，可以说深入全国各大专院校服务啊。他提到就是说从事这样的工作呢，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信仰跟这个精神层次方面呢都有所提升啊，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现象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到了这个陈志宏呢看起来相当的年轻啊，不由得呢我又想介绍他，我很想称他陈同学。好，那我们今天再来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话题啊，未完的话题啊。我想我们先来谈一谈啊，因为你在这个校园使徒工作啊，那么这个深入各大专院校跟一些同学们接触，宣扬这个天主的这个道理啊。我想知道就是说据你的了解，台湾地区这个年轻的教友人数啊到底有多少？
年轻的教友人数全台湾吗？
其实所以你了解的没有关系。
对，因为这个答案真的我是不知道，但是就我了解的，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在我看到的是已经灵洗过的青年学生，他们还愿意持续参加教会的，其实真的很少。大概是绝对是不到一半，但是少到什么地步，我们也当然不是很能够确定。
是，
对，那在接触的过程的经验是这样子。
所以校园使徒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他真的目的是在大专青年学院，不管他是教友还是非教友，我们都可以把我们所了解到的信仰给他们。那如果他是不愿意来参加的，理所当然我们会会尽量的帮助他。
是，你们还是就是说会以实际的行动，比如说用电话追踪啦，问好啊常常这样子。
对，我们最常就是打电话。
因为我知道其实年轻的小朋友尤其是大学生啊，大专学生，像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有很多活动啊，非常的这个多彩多姿的活动啊，
对，
那会吸引到他们。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形哈，你会不会常常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到你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来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因为进来之后可能好像觉得不好玩，又离开，那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办？
如果是说吸引他们进来我们团体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即使外面大环境再多彩多姿，我们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因为在信仰的团体毕竟跟其他的所有的团体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持续的打电话或是关心他，他终究是会来一次的，这是我们经验上非常可以肯定的。那虽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样付出的成本太大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资源时间在一个人的上面，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看到他的回馈，但不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付出的关心，那让他可以愿意来参加聚会。那对于来了之后他们走掉的人，其实我们之后也是后续的关心，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强迫说，欸，你既然已经来了哪里怎么样子再来一次。对，如果他真的是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不是他所寻求的，我想这没有什么特别强迫他的必要。
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提到，就是说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要去不停的对找他们？
对，
还有是什么样？
这不停的找他们，其实不能算是我的困难啦。其实是就是还蛮高兴的，因为我有这样的算是资源提供我，然后让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算是非常高兴，就是在找他们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其实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就是因为在教会的连接上，我觉得我比较难得到这个名单，就是年轻的教友在哪里，那可能就是慢慢的我们要自己出去外面找人，然后看什么样子人对信仰有兴趣，但是茫茫人海，所以最近也是有一些计划想要开始做这样的动作。对，
所以找人的方式，
找人的
来源
有问题。那方式其实我们几年
因为你不可能在街头就看到年轻人就这样，会这样做吗？
不会这样做，我们暂时还没有这样。因为我们人力也还没有那么多，如果我们人力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会开始这样做。那目前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些活动，然后说或者是朋友认识的朋友，那他们只要对生命有一些问题的，或是对天主教信仰有问题的，有兴趣的，他们都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一个环境。
是，
对，
那也希望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说上网点选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看到的话哈，那也可以介绍他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而如果是年轻朋友的话，有兴趣就可以跟校园使徒联系，对不
对？
对，
当然可以。
嗯哼，是好。那么我想我们上礼拜也提到，就是说你怎么样在进行灵修啊？那么这个也跟我们介绍了校园使徒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项目，跟你自己本身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这种心得啊感受哈。那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您自己的这个信仰啊，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信仰的？
我如何看待信仰哦？
对，你会把就其实你现在应该就是说信仰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了嘛，对不对？
对，其实就外在看起来我是这样子，
是
对。那我看待信仰的话，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说信仰对我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很清楚的，信仰为我是最好的一份，因为它带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它不只在精神上，在可能我在追求信仰的过程，我可以在很多，比如说跟人沟通的上面，然后爱人的能力、被爱的能力，我觉得都提升很多。所以它为我是最大的一件事。
嗯，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觉得信仰对你个人的修为来讲，是不是也有帮助？你刚就是上礼拜提到，就是说你曾经在中学时期中错过，因为这个是学业的关系。那进入大学之后呢，又重新的接触啊，所以你会不会，你可不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在信仰的这个应该讲信仰之前信仰之后嘛，好，重新接触之前跟之后哈，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还是你一直都是这样子温文的这样子。
我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自己比较没有特别去注意这样子的变化。不过我发现我很多能力提升了很多，包括忍耐，忍耐算是吗？就是可以跟人家很好的沟通，然后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不会一下子被击溃就倒下来。那面对问题，我也可以用很正确的方式去解决。这样，这些其实真的是全人的发展啊，在信仰给我的部分，对，全人都有帮助。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弱点在哪里？那这些弱点也经由信仰有做一些改变，是不是？
对，
是好。那我想既然我们是这个教友，我们常常也不可能凭空的去感受一些，或者是去领略一些天主给我们的一些训示啊。所以在这个研读圣经方面哈，你个人对于其中的哪些经典名句，你会觉得特别的欣赏，或者说会去特别的奉行它？
我觉得最对我而言最特别的有一句是在若望十三章里面。我直接念，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像这一句话，因为在我做校园使徒的过程，我一直去，其实我真的就是做这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的工作。那我在这样做的过程，可以让我一直看见我自己的软弱，因为在爱所有的人这一件事上，真的是那么的不容易。那我在要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在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再反省，就发现真的是可以一直进步在爱人方面，尤其是面对一些困难、很困难的人的时候，然后你还必须去做。那这个时候，你不只在爱的部分提升，在其他的所有部分都可以一次提升起来。所以我觉得耶稣给我们这句话，真的是令我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他。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去做，然后我就可以越来越好，就这么简单。
那重新接触了这样的信仰之后啊，你有没有反过来影响到你的家庭？
影响到我家庭，我不知道是我影响了，还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有在努力。因为我们家在我这一代其实是有一点点在信仰上是有点凋零的，在我这一代，因为就是两边的家族，整个大家族就是大家都在我这一代比较都没有接触信仰。那在我小时候，因为我之所以我父母会让我停掉信仰这个部分，想必我上一代也是差不多这个状况。可是在近两三年来，我们家族的我爸妈这一辈都有在信仰上一直去追寻。 那其实很清楚的不是我的原因啦，是我的长辈他们自己互相有这样子的追求，所以慢慢的希望我自己这一代，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他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改变。
嗯，
因为从父母而来的的确是很容易的。
嗯，是，然后自己再去寻求，那么、进而也能够带动整个家庭哦，甚至你还想去影响别人，也能够哦接触这样的一个信仰哦，更坚定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信仰当中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像你刚刚所介绍的那一句经典名句，怎么样去爱人哦，那个怎么样去爱哦，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仰当中，你觉得它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最大的启示哦，
嗯，
我觉得就真的就是相信，那或者说比较难以相信的部分，怎么样去突破相信？我觉得最大的启示是天主他真的是无限跟永恒的。那可是虽然我们人是这么渺小，我们还是有方式是可以碰触到这个无限跟永恒的天主。那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用爱你就可以碰到这个无限跟永恒的天主。这是信仰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
嗯，是。好，那么目前校园使徒啊、在台湾发展的情形。
嗯，校园使徒已经是第11年了、那其实一直以来全职的使徒大概就是2到4个不等，就不会太多，因为资源其实也是不够的、那我们在陪伴青年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真的在做青年工作的团体并没有很多、那想要有青年来帮忙的团体却很多，然后大概后续是这样。
是，你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记得你有提到，就是说你接受三年的圣召哦、那这个是什么样意思？就是说像你们要进来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遴选，还是说我有这样的心我愿意所以我就可以进入、那还是说有做过一些筛选的工作？
我们当然是有做过一些筛选的工作，虽然近几年他可以答复的学生越来越少。那我们使徒团一直很感谢，就是耶稣校女会他们有出一个辅导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年轻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面对这些。那在遴选的部分，就是辅导跟我们几个比较常任的使徒会一起来看新的使徒他适不适合。那不过大部分是只要他愿意，然后他可以在信仰上面有帮助，然后可以陪伴他的学弟妹，我觉得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嗯哼，要接受训练吗？
然后接受训练是我们一次的答复是1年，我们在毕业学生毕业的时候是6月，所以7、8月整个都是我们的培训的期间，然后在9月开始到明年的6月就是他可以陪伴的时间。那在工作算是工作的期间也还有持续的培训。
嗯，
我们团体跟他一起成长。
那你提到3年的圣召是正式成为使徒之后是不是3年还以3年的时间为限吗？
其实校园使徒他原来的发展就是1年1年而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服音役，它就好像男生去当兵一样，我们抽出我们生命1年的时间奉献给天主，那之后再走你继续的路。那我前年做过1年的校园使徒就是这样的方式。那现在我再回来算是一个延长的福音义，我奉献3年，然后做3年，这个时候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工作，我觉得真的是专心投入做福传的工作。所以这样的3年是不一样，就是所以我们有分福音义的使徒跟常任的使徒。
嗯哼，是。那目前全省你们的校园使徒人数有多少？你们也是遍布全省嘛，对不对？
嗯，算是遍布全省，因为在跟学生接触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全省的学生，那我们也算是陪伴他们。可是我们固定有使徒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年还算好的是有4个使徒，然后我们有2个在台中，2个在台北。
嗯哼，是。好，那你目前来讲，你觉得你急需要加强的，或者是想要呼吁的，
嗯，
是什么？在你的工作上希望大家能够跟你们做一些什么样的配合？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对青年福传工作来讲，我觉得要呼吁的是在家里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可以影响给学生的真的是太多了。我会看到如果要让我在 新的工作上更顺利，所以大家要跟我们配合的，那就是可以在家里跟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成长，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那如果是现在目前比较短期看得到的工作上，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他们可能从台北到高雄去念书，到远地去念书，你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方便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是方便，对啊，我们就真的会去找他，然后让他继续他的信仰的路程。那或者是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啊，我这小朋友已经离开教会了，他不喜欢，可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在爸爸妈妈眼中可能会不愿意接触信仰，可是，在同侪团体里面，他很容易就可以在信仰上有成长。对，所以如果是大家都愿意提供这样子的年轻的朋友在哪里的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嗯，
那另外当然我之前有提到很多的团，就是其实没有多少的团体在做大专青年的工作。
嗯，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资源的话，不管是什么方式，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资源上，不是我们的团体，我是说在大专学生的聚会上，在资源上真的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讨论说，哎，这个活动多100块，那个活动少100块，真的就是差200块的差别，就是让我们在进行，就是在学生的成长上有困难。
嗯哼，所以你们现在的本身的这个资源哈，都是来自于哪里？
都是来自于哪里哦？
嗯，
其实你是说我们团体吗？还是大专青年团体？校园使徒还是大专青年？
如果是校园使徒或者是大专青年的话，这之间有一些区别嘛，
对
不对？对，
有一些区别。
就是说你们经过应该也是由教会给你们的一些资助嘛，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来讲，绝大部分的资助都是来自于教会，对不对？
对，
嗯，
还是这样子。
是，
对。那在大专青年上面，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团体叫大专同学会。
是，
那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太多的资源，因为他们自己的资源也有限。
嗯，
他们提供了一个秘书，然后那个秘书可以在全省做一个连接的动作。这个动作在我们陪伴青年的过程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年轻人他们看到，就是其实教会里面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那个出现的力量会很大。
嗯，是。所以说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最想跟我们听众讲的是什么？希望大家提供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好。其实在最想讲的部分，我之前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讲一点。如果大家可以多关心我们的年轻朋友，然后多等待他们，陪伴他们是最好的。
是。
那事实上在校园使徒的部分，我们从去年的年底开始，我们的经济上就发生了困难。
嗯，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募到足够的生活费，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我有很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的。
嗯哼，
对，
是。
那我可以讲我们使徒团的募
款人。哦，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那如果是真的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招教，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邮局的划拨账号是10897825李念平，李是木子李，然后念是思念想念的念，平是平安的平，这样子让我们可以继续答复我们的招教。谢谢。
好，那么对于这一方面呢，如果有新的听众朋友愿意帮忙他们的话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写信啊，或者是上网呢，看我们电台的一些讯息，写信给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会给您更详细的资讯。